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讲的信息是你到底为了什么而服事？很显然，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要求会更高一些。牧师这一篇道呢，主要也是针对那一些有服事的人，在教会当中有参与事工的人，特别对于我们一个服事神的人来说，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观点，我们真的都需要被建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啊，我会从旧约里面跟大家来讲一些人物，在这些人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特质，以及从中学到上帝要我们如何正确的来服侍他，上帝看重的是什么。那在讲到旧约人物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这节经文啊，一个最简单最重要的一个四经原则，就是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旧约很多都是以预表的形式出现的，那新约呢，基督来了是直接彰显出来。我们来看哥罗西书2:17，这里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指的是什么？旧约的那些人事物。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献祭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旧约的节期也是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旧约的一些人物身上也是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圣经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我们简单来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旧约很多的人物都是以影子的形式存在的，他们都是有预表含义的。比如说约瑟，约瑟身上你就看到很多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约瑟是父亲所最爱的，那主耶稣也是天父所最爱的。约瑟他的母亲是拉结，代表的是恩典，所以耶稣带来的也是恩典。那约瑟呢，有另外的哥哥们，是有谁所生的呢？利亚所生的。利亚生了十个儿子，所以代表着什么？律法。那耶稣呢，是代表着恩典，所以是拉结所生的。那约瑟我们看到他最后也怎么样，被兄弟们出卖，对不对？耶稣也是被人卖掉。那约瑟后面在埃及的时候做了宰相，然后拯救了整个家族，也拯救了整个外邦人埃及人，对不对？同样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也临到了外邦，那最后有一天福音也会传回耶路撒冷。所以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整个埃及因着约瑟蒙福，最后呢，最后兄弟们，家里的人重新找到约瑟之后，他们也因着约瑟蒙福。所以同样这个顺序哦，福音也是，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后呢，福音先传到外邦，有一天再传回耶路撒冷。所以简单来说啊，旧约很多人物，比如说约瑟，他就是能看到耶稣的影子，他是在预表着耶稣。那今天牧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叫大卫，同样大卫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如果大卫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学习，就来观察那些跟随大卫的勇士，他们是怎么样正确的来跟随大卫的，圣经都有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一些法则，今天的主题是说如何正确的来服侍神。你看看这些勇士是如何来跟随大卫的，这些勇士是如何来服侍大卫的，同样今天我们也该如何来服侍这位主，服侍耶稣基督。阿们。那下面呢，牧师简单跟大家来讲三个方面啊。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该怎么样在教会在事工当中正确的服侍神，上帝看重的到底是什么。那我要讲的第一点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为基督的心而服侍，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来看大卫的勇士，撒母耳记下23:8-12，我们来看第8节，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注意哦，这些大卫的勇士都是跟随大卫的人，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都是在跟随大卫，对不对？属天的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来看下面说，他葛蒙人约瑟巴色，又称伊斯尼人亚迪挪。这里讲到第一个人叫约瑟巴色，大卫的第一个勇士啊，他是军长中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这个人很厉害。然后第9节再讲到另外一个勇士，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 讲到第二个勇士叫以利亚撒，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第一个勇士叫什么？约瑟巴色，第二个呢叫以利亚撒，都是很厉害的啊。第十节继续圣经怎么描述他，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啊。然后再来看第三个勇士，十一节啊，这里记载的大卫的三个勇士啊，来看第三个勇士叫什么名字呢？十一节，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撒玛，这个人叫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人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大家都逃跑了。但是呢，这个勇士呢仍然站在那里啊，很多人都离开了，都逃跑了，但是他仍然站立。十二节，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赴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里记载了三个大卫的勇士，叫什么名字呢？刚才说过，第一个叫约瑟巴色，这个人杀了800个人，对不对？第二个呢叫以利亚撒，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第三个人呢叫撒玛，刚才说站在一块红豆的田里，众人都逃跑了，但他仍然站在那里。所以这里记载三个勇士，当许多人逃跑的时候，唯独他们留守阵地，神当然注意到了，上帝看到了他们。那这三个勇士呢，圣经继续描述他怎么样呢？来看有一天啊，来看十五节，有一天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啊！大卫突然之间想要喝什么？他家乡故乡伯利恒城门旁边的水井里的水，大卫说我想喝那个水。大卫只是有这个想法啊，大卫没有命令，也没有要求，更加没有强制，大卫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在大卫的里面。然后这三个勇士呢察言观色，立刻捕捉到，立刻觉察到，哎，立刻就敏锐地捕捉到大卫的想法。然后十六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大卫却不肯喝。为什么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感动，大卫感动的落泪。这三个勇士居然能够啊，以大卫的心为心，能够体会到大卫的心肠。大卫被感动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所做的是做到了大卫的心坎里面去了。大卫非常的感动，大卫觉得这三个勇士有心了。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圣经就把这些记录下来。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如果大卫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么这三个勇士呢，就是代表着跟随耶稣的人，服侍耶稣的人，就代表着你跟我，无论是在教会参与各种的服侍，在事工中有各种的服侍啊，敬拜也好，讲道也好，招待也好，财务同工也好，儿童事工也好，对吧？看望也好，为人代祷也好，教会里面我们参与的任何弟兄姐妹，参与服侍的任何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大卫的勇士。那这三个勇士我们看到什么？他们会体会基督的心肠。大卫要水喝不是一个命令，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渴望啊，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有一些人心甘情愿的摆上，只为得着主耶稣的心。所以我再说一次，这三个勇士排在最前面，说明他们的层次级别是最高的。同样大家都是在服侍神，但是在神的眼中层次是不一样的，将来得的赏赐也是不一样的，天堂的位分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三个勇士能够被排在最前面呢？圣经描述下来是因为这三个勇士他们体会大卫的心，他们是以大卫的心为心啊，他们是懂得靠近大卫心肠的一个人。今天代表的就是说，他们只为单单的得着耶稣的心，只为得着耶稣的喜悦，不是为了名，为了利，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了某一些啊自己的欲望或者什么来服侍这位主，而是单单为了得着主的喜悦，只为了得着主的心，他们做了这一件事情。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通常来说，在教会当中会有三等不同动机的人在服侍神啊，我们今天可以对照一下，好不好？我自己也那么多年的服侍啊，也看到也见到很多， 也是需要自己也常常被调整和提醒。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他们服侍神也确实是分为这三等不同动机的服侍神的人。第一个动机是什么呢？第一种人啊，服侍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很显然啊，他来到教会就是要混个一官半职啊，就是为了利益啊，为了目的啊。你看在三自教会，很多人就是为了勾心斗角嘛，就是为了要爬上去啊，爬到成为会长啊，成为哪一个主任牧师啊，成为哪一个长老啊，他是为了名誉，为了利益啊。甚至有一些不信的人也在三自的体系里面做牧师，他自己心里根本就不信，但是他为什么在三自教会做牧师呢？他要做老大呀，他要争一个权利啊。或者有的人就是为了好处啊，为了钱啊，对吧，去盖一个教堂，盖一个什么事工，从中贪污点钱啊，从中捞点好处啊。所以很多人的服事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名也好，为权也好，为财也好，为自己的欲望也好，确实是有这么一类的人。圣经里面你看到有啊，巴兰的先知啊，巴兰是个假先知，为什么？他为了钱去违背上帝的话来咒诅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对不对？他是为了钱啊，因为那个巴勒送很多钱给他啊。圣经中有很多啊，犹大跟随耶稣就是偷钱啊，对不对？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些经文，真的就是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私欲来服侍神的。所以很多时候人的动机只有你自己跟上帝知道。很多人服侍表面你看他很热心很热情，但他是有目的的，如果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呢，他可能就放弃了，或者说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呢，他就翻脸了，或者说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以很属灵的口号，以属灵的借口啊，他可能是为了要把那个长老打倒，他想自己 做一把手，所以他会找很多那个长老的问题跟理由，可能他找的问题找的理由也确实存在，但他的动机是什么？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神的心，他的动机是为了要把别人打倒，要抬举自己。很多人太多了，你在网上你看啊，同样讲恩典的或者怎么的，天天去批判别人，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理而战，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提升自己，为了抬举自己，为了打倒别人，为了踩倒别人，好让自己更突出。很多人就是这种目的，这个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所以第一等人我们看到的是服侍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第二等人呢，比第一等人要好啊。第一等人是神不会纪念的。那第二种人呢，我们来看，有些人的动机呢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度。他们呢常常会提到神的国度，比如说一切为了复兴啊，弟兄姐妹，我们为了神的国度啊，我们为了神的家呀，我们为了神的教会啊。那大卫的许多勇士呢也都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这个国度服侍的。这种人好不好呢？也挺好的啊，但是不是最好的。我再说一次，只是单单为了教会的事工，为了国度，为了复兴，听起来也不错了，对吧？你很关心14亿的灵魂了，你关心教会的发展了，你只想把这个事工做好了，为了神的家了，好不好？挺好，也不错了，但是不是最好。最好的是什么？第三等服侍神的人，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三个勇士，他们的动机来看啊，他们取水是为了王的心，因为大卫渴了，因为大卫想要喝那个伯利恒城门旁的那个井里的水，他是单单为了满足大卫的心，为了满足基督的心，为了体会基督的心肠，他们而愿意去服侍。这是更深层次的，也是最高的，是上帝所最喜悦的。我们总结一下，第一等人服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个真的是很糟糕，这个只有自己跟神知道，上帝都知道。第二种呢，为了国度，为了事工啊，为了教会做大做强，也挺好，但是也不够。神要你成为第三等的人，单单的为了得着主的心，为了主喜悦。这是大卫的勇士里面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如何正确的服侍神。我们不是为了利益，也不是单单为了事工的发展，为了教会的壮大，为了复兴，为了灵魂得救。我们神要我们调整我们的心，单单的为了耶稣基督。主啊，我要做你喜悦的， 主啊，你爱我，主啊，我靠近你的胸膛，主啊，我要与你同行。哪怕我的事工很小，哪怕我的教会只有几个人，哪怕我没有服侍了，但是我只要与你同行，我只要得着你的心，只要得着你的喜悦。主啊，有你的同在我就满足了，主啊，有你的同在我就心满意足了，主啊，只要有你的同在我就得着了比全世界得着的东西都要好。你在我生命中是第一要紧的，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单单的只为要耶稣，这是上帝喜悦的，这是上帝要你服侍的最好的一个动机。那下面我们来看啊，第二等的人啊，刚才我们讲到第一等人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为了基督的心意而服侍的，只为得着耶稣的心啊，耶稣成为他里面最大的满足，这是第一等。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为事工啊，为国度、为事工而服侍。我们刚才读过的主题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下这边，我们如果继续读下来23章呢，我们会读到谁呢啊？我们来看，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里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这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这里开始提到啊，另外一波的勇士啊，弟兄姐妹啊，这里讲到谁呢？约押的兄弟亚比塞。刚才讲到三个，还记得吗？约瑟、巴瑟、以利亚撒，然后呢，撒玛，头三个勇士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现在开始讲，后面开始排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的这一波人了啊，其中一个人呢叫亚比塞，啊，这里也讲到三个勇士啊，不是前面三个勇士哦，是这里四五六名当中的三个勇士里，他是排在第四名的，也是很厉害的，啊，拿枪就可以杀了300个人，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不及哪前三个勇士？就刚才说的，单单为了大卫的心去城门口取水给大卫喝的，不急。为什么不急他呢？虽然他很厉害，但他只知道工作，只知道事工，只知道打仗。啊，大卫想喝水，他还是不知道的。他不太会想着跟大卫在一起的，他想的就是我要吹城拔寨。在神的眼中，服侍神的层次是有所不同的。前三个勇士爱国王，爱大卫。那这三个勇士呢，爱国度、事工，中间是有差别的。那有一些人在事工上表现卓越，可是却不及前三个勇士，因为前三个勇士爱大卫，就是代表着爱耶稣基督，完全委身耶稣基督，完全只为耶稣的喜悦，只为耶稣的心，完全只想与耶稣同行，与耶稣在一起，浸泡在神的爱中。所以前三个勇士排在最前面，是因为他们懂大卫的心。后面的勇士虽然打仗也很厉害，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了。那继续这里读下来啊，来，刚才说约押的兄弟亚比塞，对不对？那跟亚比塞一起的还有啊，来继续看啊，这些勇士的特征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啊，都很会打仗，施工都很厉害，换句话说，讲道讲得很好，能力很强，哎，确实敬拜带得很好，确实各方面都很热心，但是差点意思，他们没有去体会基督的心、耶稣的心、国王的心，他没有去摸到，因为他都在外面忙嘛，吹城拔寨嘛，天天打仗嘛，但他们没有回到大卫的面前，坐在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面前，还是稍微差点意思。我们简单还是来读一下啊，撒母耳记下23章第20节，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杀了一个狮子。哎呀，一个人可以把一个狮子杀掉，他叫什么？比拿雅。21节说，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22节，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就在这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哪三个勇士？约瑟、巴瑟、以利亚撒、撒玛，就是给大卫取水喝的。 这个只能是排在后面四五六当中的，应该是排在第五位吧。但是呢，后面第七位、第八位、第九位，一直到三十几位，他呢又比他稍微好一点。所以这里你看到什么，弟兄姐妹？有层次的，比拿雅和亚比塞差不多，都是第二梯队的，都是个人武艺高强，为国度做出重要贡献，在事工上表现很优秀、很卓越，只是不及最前面的三个勇士。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24节一直到39节，一共还有37个人啊，里面有乌利亚，等级都差不多，都是被神纪念的勇士，都是会打仗的、忠心的，啊，工作会做好的。但是唯一差一点意思就是没有给大卫打水，他们不太会跟大卫连接在一起，他们都是飘在外面去打仗。那我跟大家来看一下，总共有37个啊。撒母耳记下23章24节，那30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啊，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啊，哈略人撒玛，另外一个撒玛啊，然后呢，哈略人以利加，然后38节，以帖人以拉，以帖人加利，39节，赫人乌利亚，一共是多少人？37个人。所以大部分的勇士呢，都是为了国度、为了事工、为了工作、为了打仗而做的。上帝当然也纪念，上帝也夸他们的勇敢，但是圣经说不及前三个勇士，不如那三个啊体会大卫心肠的人。所以我已经讲了两方面了啊，复习一下今天的信息量有点大。第一种人就是前面三个勇士，重点是给大卫打水，大卫渴了他知道，他拿水给大卫喝。那第二种呢，刚才读的这些都是很会打仗的，但他们只为国度、只为事工、只为外面的工作在征战，是飘在外面，没有回到内心深处，他们没有去跟大卫的心为心。好，我们来看第三种，为自己的私欲而服侍。在大卫的勇士里面呢，有这么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呢没有被记录在名单当中。这个人很厉害，武艺高强，但是刚才读的37个勇士里面却没有他。这个人是谁，大家知道吗？是约押啊。来，我们来看这段话。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份名单呢，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人啊，除了大卫以外，他也是一位名人，甚至是首领，是元帅，很厉害，曾经为大卫吹成拔寨。他是谁？约押的名字啊，在刚才的这份名单当中，在37个人当中没有被提起啊。换一句话说，约押在天国的纪念册中没有被纪念，在神的纪念当中他是无份的。甚至约押的名字被拿来作为一个参考，提到他的兄弟亚比塞的时候提到了约押，不是记他本人，是提到他兄弟的时候。来看，你看撒母耳记下23章18节，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所以约押自己没有被提及，只是他的名字被拿来参考。甚至连给约押拿兵器的人都有被提到，来看一下，约押自己却没有被提到。撒母耳记下23章37节，亚扪人希勒、比卢人拿哈来是给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连边上的两个小兵都被记录下来了，这个元帅约押却没有被记录下来。重点是，那到底约押在哪里？为什么？约押是一个元帅，弟兄姐妹，如果你读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约押跟了大卫很多年，约押很会打仗，约押武艺高强，约押能力很出色，才华横溢，可是连他拿兵器的人都有被提到他的名字，为什么约押的名字没有被提到？连他的兄弟亚比塞都有提到，可是约押为什么没有被纪念？为什么在这份天国的名单里面没有写下他的名字？因为约押这个人动机有问题，约押这个人心态坏了，这个人动机有问题。他虽然在教会服侍，虽然他在做一些事情，做的事是可能是对的，让人看起来也无懈可击，但是他的动机有问题，上帝知道，上帝查验。我们来看啊，我们来先来看这段话，答案非常简单，从始至终约押都是在服侍自己，虽然很有才华，也有一定的贡献，但他的动机是错的。约押的态度非常的悖逆，根本不听大卫。约押杀了两个好人，亚玛撒 打错了，不叫亚撒龙，其实另外一个人叫，另外一个人，下面我的经文有打上啊，约押杀了两个人啊，你知道洗路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约押杀了两个元帅呢，一个叫亚玛撒，一个呢叫亚尼尔啊。No， 约押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看这个经文，列王记上二章第五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约押为什么杀这两个人？好像在人看起来看不出来，这两个人确实那段时间犯错，他们没有跟大卫，在人看起来约押杀他好像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卫知道约押的动机是不对的。约押是为了自我利益，他在做一切的事情，为了自己在做这些事情。他杀了那两个人是怕失去元帅的位置。我再说一次，这两个人，约押如果留着这两个人，因为他看到大卫有赏识这两个人，大卫想给这两个人机会，而约押就直接把他杀掉了。外面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旁边的士兵甚至约押拿兵器的人都不知道约押内心在想什么。约押看起来做这件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两个人曾经得罪大卫嘛，对吧？没有跟随大卫嘛，你杀了他不正常的吗？替天行道了吗？维护真理了吗？但是大卫心里清楚，大卫心里像明镜一样知道，连约押自己也知道，他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是为了自己的元帅的位置，为了自己的利益。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事工里面有时候也是一样，你不要看这个人说什么做什么，你要去感受他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有的人他反对谁反对谁反对谁，他是怕自己的权威失去了。有的人去把别人打倒是为了要抬举自己，甚至会打着维护真理的旗号啊，他有问题他有错，我揪出他的错有问题吗？你的心真的是爱他吗？你的心真的是出于怜悯吗？出于从神来的爱吗？还是说你是羡慕嫉妒恨呢？他比你优秀，你肯定逮到机会了肯定要把他给搞掉，这样你就成为第一了，对不对？否则 你不如他，你把他打倒了 你就能够自我提升，自我抬举上去了。你去看一下，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约押这个人，我再说一次，武艺高强，也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他甚至是大卫的元帅，但是自始至终天国的名单里面，在大卫的心中他是不被纪念的，因为他的动机错了，他服侍的目的错了。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保罗也说到服侍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类人，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有的人混乱神的道是为了什么？为了利。有的人反对恩典福音是为了他的利益，他的蛋糕被动了。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因为大家都听恩典了，他那一套律法怎么来控制人，怎么来掌控人，所以他心里哪怕知道这个道没有问题，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还是要说你是异端，说你是错的，是为了利益。犹大书一章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圣经说为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彼得是怎么来劝诫我们服侍神的人？他是常常提醒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来服侍神。来看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阿们。照着神的旨意去牧养吧，不要管人多人少啊，尽心做好神要你做的啊，站好最后一班岗，对不对？耶稣快来了，我们要站好神要我们站的那个岗位，不是出于勉强，虽然有时候很累，对吧？有时候也想放弃，但主啊，出于甘心的，是出于感谢神的恩典，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乐意。虽然服侍的过程当中，牧者也好，同工也好，我们有家庭的需要，我们有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也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服侍。如果有恩典，有被供应，那么感恩上帝；如果没有呢，该做的你仍然要去做。所以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啊，不管这个教会多大或者多小，如果神要我去，大的要去，小的更要去。 有时候出去服事，人家会给一点供应，这也是应该的，符合圣经的嘛。牧者也需要吃饭，也需要生活，你要感恩，学会感恩。但如果没有呢？没有也没关系，神有感动还是要去的，人家帮你报销路费啊，或者说给你一些爱心的感动来支持你啊，为此感恩。如果没有，没有还是要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贪财，乃是出于甘心乐意被圣灵带领要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辖制所托付你的。有时候牧者，神要我们对羊群要有一定的保护，但这个保护不是为了要去辖制，不是为了怕失去自己的权威，失去人，而是为了真正的保护他，为了他好。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动机很重要。第四节，到了牧者显现的时候，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你的动机会被神纪念的，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总结一下啊，假如你的心一直是向着这位属天的大卫，就是耶稣基督，你最终呢，你的成就也一定会大过其他人。刚才我们有没有发现啊，那些勇士都很厉害，但是第一批勇士排在最前面的三个，我们刚才的重点是说这三个人去伯利恒城门口水井里的水拿过来给大卫喝，因为大卫想喝那个水，对不对？我们说这三个人的心，这三个人的动机，这三个人会去感受耶稣的心嘛？我们的重点在讲这些，但是你可能忽略了这三个人的战绩也是很厉害的哟。我们再来读一下，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葛蒙人约瑟巴瑟，就是第一批的三个勇士啊，最厉害的前三名的约瑟巴瑟。我们忘了他的武力值，他的战力啊，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哇，打仗也很厉害。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我安息在神的面前啊，我每天先祷告，先与神面对面，先去感受神的爱，那我的事工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啊，果效怎么办？当你先回到耶稣的面前，天天调整你的动机，调整你的心，来到主的爱里面的时候，跟主靠近的时候，一时击杀了800人。上帝说，当你一举手一祷告的时候，800人得医治了。哈利路亚！你不要担心你事工的影响力，不要担心你事工的果效。当你先选择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感受他的爱，调整自己的心态动机，单单的安息在他的里面，你的果效会是更大的。圣经说这个约瑟巴瑟一时击杀了800人啊，其实另外啊，包括以利亚撒，包括撒玛站在那个红豆田里，对吧，把他们都众人逃跑，他都把他打败了，他们的战力武力值是很强的。所以呢，神要我们先像玛利亚一样啊，如同玛利亚一样，在安息当中专注耶稣，最后他所做的是其他的妇女无法成就的啊。圣经说到普天下去都要传扬玛利亚所做的，那些妇女忙忙碌碌，但是她错过机会了，玛利亚就被圣灵引导了。玛利亚是一个会安息在主前，会领受的人，对吧？她每天会是调整自己与耶稣面对面的人，他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膏油膏在了耶稣的身上，把真拿达香膏倒在了耶稣身上。其他的妇女很热心啊，也很忙碌啊，但是他不会先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建立关系啊，忙忙碌碌飘在外面，等他们想要为耶稣做点什么的时候，想拿香膏来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耶稣已经死里复活升天了，错过了机会。看起来玛利亚好像没有那么忙碌，好像一直在安息啊。玛利亚注重的是内在，但是玛利亚的果效没有失去，玛利亚的果效远超过他们。玛利亚最后她达到的效果是其他的妇女永远无法成就的。所以神要我们什么？先来到他的面前，与他同在，与耶稣同在。来看马可3:14-15，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神的顺序呢，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也对我自己说，对每个人说，神要我们先和耶稣同在，先和这位神自己同在，然后再去传道，然后呢会有果效，赶鬼医病，会带出美好的果效。第一步先要什么？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先安息在他的面前，先照顾好自己的心吧，调整自己的心，聚焦在耶稣的面前，不要忙碌飘在外面。诗篇105:4，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来到他的面前。 耶和华的能力很重要，但他要你先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顺序。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弟兄姐妹，关于服侍神啊，你所做的啊，你所付出的，只要你的动机是对的，上帝都是纪念的，将来都是得赏赐的。有人说啊，反正我得救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服侍神呢？啊，我为什么还要去为病人祷告啊？教会有那么多琐碎的事啊，为什么我就要管理呢？啊，在国内我们基本上来说服侍都是没有拿工资的嘛，对不对？那有人说我没有什么好处啊，我还吃力不讨好，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我要去关心这个软弱的人，要去看望那个有病的人？为什么我还要发信息去安慰他？我自己也软弱啊。有人说我只要信耶稣，我只要得救就好了，我就躺在家里，我想听听不想听，反正我也得救了。今天牧师要告诉你，你所做的，你所付出的，哪怕一条短信的问候，哪怕为一个软弱的肢体一句的代祷，哪怕教会摆一个凳子摆一个桌子，上帝都纪念你，上帝都要加倍的偿还给你的。我们来看这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第十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首先是你的动机啊，要得主的喜悦，这个只有你跟神知道。我再说一次，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受报就是报答，报答你所有做的，按着本身所行的，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受赏赐受报答。喜悦、称赞、赏赐，这些和你的身份无关。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义人，对吧？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却和你的行为有关。所以你正确的动机，为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被纪念。上帝说我喜悦你，上帝说我要称赞你，上帝说我要赏赐你。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你为神的缘故付出的十分钟、一个小时、更多的时间，没有浪费的，都要得神的赏赐。那下面一部分呢，就关于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啊。我知道很多人很辛苦，都有参与，我们都是义工啊，基本上都是义工嘛，都是无偿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去帮助有需要的，帮助软弱的人，去讲道，对不对啊？包括牧师去讲道都不是为了要去拿讲员费，无偿的。我们所有人服事神做的都是无偿的，有时候很辛苦，有时候也很累，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也会退却啊，吃力不讨好，我们还要这样做吗？我们还要这么坚持吗？我们还要这样用心努力去服事神吗？要竭力的去服事神吗？我也好累啊，我也想休息啊。有时候我们内心会有这些思想，这是我最后一部分要讲的。上帝是否真的在乎谁在服事他呢？无论这个人是在教会做什么，神是否在乎他们的名字？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可能讲台上啊，聚光灯在他的身上，那我在教会做着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也没人知道的事情，神会在乎吗？神会知道我做的吗？我摆凳子神知道吗？啊，我洗马桶神知道吗？啊，我去悄悄地看望那个软弱的人神知道吗？更进一步的说啊，神是否在乎他们投入的程度？我偷懒了神知道吗？我尽心付出跟偷懒有区别吗？在神的眼中，可能这些都是我们里面的疑问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答案啊。答案，圣经绝对没有多余的章节啊。我跟大家来看一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上帝在这里列出许多人的名字，其实这就是天国纪念册里的一页。圣经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字的。圣经既然记录下来，圣经既然写下来，一定是有神的心意在中间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就开始说了啊，保罗是代表上帝，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啊，这里有一个姊妹被保罗举荐啊，上帝说某某姐妹，上帝会说你的名字啊，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这个姐妹是一个带领者啊，她是个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弟兄姐妹，上帝知道你在教会帮助了许多人。保罗说这个菲比也帮助了保罗自己，帮助了神的仆人。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在这 两千年来，腓比的名字不断的被提起，保罗问候的第一个人就是腓比，神不会忘记你做的所有的服事。继续来看第三节，十六章，我们挑一些经文来看啊。第一节、第二节，那下面来看第三节，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啊，百基拉、亚基拉是搭帐篷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兼职的，啊，平时是赚钱的，啊，做点小买卖的，搭帐篷的。百基拉是一个姐妹，亚基拉是一个男的。你发现这个时候姐妹在前面，说明什么？在事工当中，这个姐妹比她丈夫更热心一点，事工当中的影响力更大一些。所以这里也要知道啊，百基拉是妻子，事工当中妻子可以影响力更大。在婚姻当中呢，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是头。婚姻当中，姐妹要尊重丈夫。在事工当中，有时候姐妹成长得更好，服事的果效更大，那弟兄呢要配合你姐妹啊，姐妹 你家姐妹祷告更有能力按手，你就让她按手。你呢刚刚入门不怎么懂，没有问题。所以你看这里问安的时候，百基拉姐妹在前面，亚基拉嘛平时就是开开车呗，啊，送他老婆去教会呗，啊，就来听一下呗，啊，但是也算很顺服很支持了啊。所以这是第三节，你看保罗特别提到。那继续来看第五节啊，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第五节讲到说什么？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当时他们也是有家庭教会的啊，有家庭教会，他们家有小组聚会，家庭教会。他说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继续来看十六节，又问玛利亚安，这是另外一个玛利亚，她为你们多受劳苦，多受劳苦啊，神都知道，弟兄姐妹，你多受劳苦，神是知道的。记住，注意这两个字哦，多受两个字。当你多受劳苦的时候，圣灵全然知道，他会注意到你付出是很多的，你付出的程度他也都是知道的。来继续来看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比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这里提到一个什么，弟兄姐妹？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换句话说，为什么要提到经过试炼呢？上帝全然知道你在生命中所经历的那些试炼啊，你经历试炼，你教会经历一些波折，他都知道。十六章十二节，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沙士安。问谁的安？为主劳苦的这两个人啊，土非拿士和土富沙士安，这两个人是一起的，可能是家里人。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注意同一节经文当中，圣灵问安，这位神问安的时候讲到啊，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的时候，他说来看这节经文，来他说什么？为主劳苦也不错了，可是当问到最后一个人叫什么比西士的时候，他说为主多受劳苦，程度上为主劳苦好不好？好。为主多受劳苦呢更好，说明什么？程度不一样，你服侍付出的程度不一样，上帝都知道啊。弟兄姐妹，你一个月来一次教会，还是一个礼拜来一次教会，还是一个礼拜来三次教会，你的程度上帝都知道，你付出的程度上帝都纪念，上帝完全清楚你所投入的程度。最后一节啊，来看十六章十五节，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这里提到五个姐妹都是在教会服事的管理者。所以我再说一次，今天的信息我们做一个总结，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动机，一定要有纯正的动机在教会服事，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位置，不是为了权，不是为了其他的，单单的为了得着耶稣的心。上帝喜悦我，上帝也会纪念我，上帝会报答我，上帝会祝福我。所以有三种不同服事的程度，第一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不对？第二种呢，单单的为了事工工作国度，虽然神也纪念，但是神更要你成为第三种，那三个勇士， 他们能够感受到大卫的心，像玛利亚一样先安息在耶稣的脚前，他们天天与大卫同行。圣经说这三个勇士是排在最前面的，这三个勇士带出的果效，他们的战力值武力值也是最强的。上帝要我们正确的心动机啊，正确的方向来服侍他。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所处在的教会和事工，百倍的祝福啊！耶稣很快就要来了，我们会啊与耶稣啊被提与主相遇。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把它担起来，我们照着圣灵的感动，照着神的旨意，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愿上帝祝福大家，阿门。